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芒。
大家好，我是陆佳。
罗马书你有没有再回去复习复习啊？
罗马书有去回头听一遍。
你自己做的节目又再听了一遍是吧？
嗯，
那你决定还要继续做下去，那表示怎么样，你大致上还满意是吧？
觉得不能说第一次看懂吧，至少说有点比之前要好更多了，尤其是之前那段十五节到十六节这种分段圣经，
嗯嗯，
加了几个音尾啊，我们英语不太好，那个 for 那个都是有这个音尾的意思，
嗯，
加进去之后就哎好像是哦，这个前后文不脱节的，连成一体的。
嗯、那上次蒙哥这个老头表演背圣经，这次是不是该你了？
现在还背不出来，嗯，对，但是要背，我自己还在想怎么让自己能够记性好一点，就是能够让他能够背下来。觉得现在其实好像是要让自己背点圣经啊什么的。
那你觉得这个背不出来、背得出来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记性呢，还是取决于什么？
你首先得明白这个圣经，要不然它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罗马书有点像我小的时候背过的一篇古文了，就是口记。我现在已经背不出来了，但是我知道我那个过程。
嗯，
因为我记性不是很好，我同桌半小时背完的，我背了两个小时还没背出来，回家又加工两个四个小时才背的断断续续的。
那已经不错了，
但是这篇东西就是以前我读的时候如果连贯不起来的，因为不是很看懂嘛，这样背起来太吃力。现在就是看懂了，或许能够跟着保罗的这个脉思想脉络
你
去理清楚之后，应该背起来不是太难，多字少字是有可能啊，但是基本上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要写这段圣经，而每一句话都是有他的用意。这个有点
是啊，它这个是一个架起来的东西，连得合适啊。那有好多的办法，比如说你可以拿一节我们比较熟的圣经，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句圣经这种金句我们会背了之后呢，往下就是空白的了，
对，
往上也是空白了。那这时候就问问自己说他在想什么。是不是？那这样子就能够上下连起来，然后再往前推一句，再往后推一句，这样就会好一点。因为实际上它真的不是靠记性啊。那圣经有它的文体，你读多了、背多了，它只要你知道意思呢，还是有很多的线索在我们心里面可以帮我们提词儿的、
啊。
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这个，如经上所记啊。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哎，往下我们刚刚开始，就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了啊。他就已经开始，不知不觉的就已经把我们引到他这个
审判
的主体里边。这个主体它主要是从审判开始讲的啊。那十八节这个原来啊，以前我们在别的节目也说过，这个原来是很大的一个原来啊，所以前面的因为所以呢，有的被省略掉了，这个它不能省略掉，呵呵，因为这是整个神啊福音的，对着我们的需要来讲，最迫切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神的眼中有一个原来，
因为他有一个愤怒啊。 这个审判的事情马上就临到了。
对，
面对那个将要来的神的愤怒，所以才会有这个福音，所以这个福音才会有这个急迫性啊！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罗马人，他都要尽一切的力量赶快把这个福音传给人。那哪能够还担心到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是不是一个疯子啊，是不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啊，是不是一个学问太大癫狂的人呢？根本就来不及想这些了，因为他明明的知道这个神的愤怒马上就要临到这个世界了。
嗯，
那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说了，只是这个显明很有意思，他特别讲他原来神的愤怒是从天上啊，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加两个字，就是已经在天上显明。那这个显明是怎么显明的呢？
怎么显明？
他所说的这个神的愤怒的显明，到底是像一团大乌云一样的显明呢，还是他此处另有所指？因为一讲到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我们当然想到，当然首先就明白这是跟审判有关的。
嗯，
可是他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我们需要去注意啊。这个翻的是挺传神的，他说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什么
身上？
身上？什么叫做天上的神的愤怒显明在地上人的身上？这话怎么讲呢？
说各样埃及的灾病临到人是吧？
那这时候底下的罗马书他到底说什么，我们就得这值得花点功夫去了。因为他讲是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这个观念比较容易懂，有个审判将要临到，所以这个福音神把福音赐给我们。可是他底下所讲的其实不是天上的事啊，是人身上，是人心里的事。
嗯，
哎呦，那这一节圣经往后边这一段可能一直讲到哪里去了？
讲到三十二节
有可能
全文，
一直到三十二节主要是说什么呢？
就是神任凭人，而人就不断的就是败坏下去。
嗯，到底是人败坏下去神任凭他们，还是神任凭他们人败坏下去？
人不断的败坏，神好像一直任凭他们。
神这个任凭是从起初就随便你呢，还是到了一定的地步他就随便你呢？
嗯，他可能还是提醒你了，只是到了一
定的地步。等一下，你这个讲的太笼统了。什么叫做可能还是？这赖皮话不行。照着罗马书讲，神这个愤怒的审判显在人的身上。底下的确有好多句话是讲到神任凭他们，有哪几句话你可不可以把它挑出来啊？
这个第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
还有呢，
行污秽的事情。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还有呢，
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
这一段里面至少有几个任凭啊？
三个。
第一个任凭讲说，所以神任凭；第二个任凭说，因此神任凭；第三个任凭呢，神就任凭。
嗯，
这都是前面有原因的，是吧？
嗯，
那这好像什么呢？小孩不乖，不听爸爸的警告，
对，
那就任凭你去了，
就惹祸上身了。
那这个始作俑者是在什么地方出的问题？是在哪一个转折点上神开始任凭他们？最原始是什么？
最原始，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
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们所知道的那一位神当作神来
荣耀，
也不去感谢他。
嗯，
没错，就好像你跟小孩讲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啊？你不应该这样不听话。那你一定先有一个假设，就是小孩的心里面他认为听话是对的，
嗯，
对吧？但是这个听话才是对的，真的是你教的吗？还是他本来就知道的？
本来应该知道的吧。
所以啊，这个罗马书对于传福音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讲这整个事情的时候，他真正的根基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了。 这个是神审判人的根基。对于人心里面对于神的这个知道，如果你不去注意他，有人提醒你，你也不听他，你非但不荣耀他，不感谢他，反而反过来去把这个心里面所知道的神呢、啊，当成嘲笑的对象，或者当成飞禽走兽各种各样的样式，那这个人就有病症了，可以看出来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叫做一切不虔不义的人，或者是行不义，不但自己行不义啊，还要干什么？阻挡真理，
真理
是对于这一件事情，神在天上有一个愤怒，并且在地上的人身上已经显明出来了。
一塌糊涂啊，这个人。
讲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同性恋啊，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各样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是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开始讲这个福音的原委的时候一个大概的方向。
是，
如果没有这一个明白存在心里啊，除非你读了很熟，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他底下要说什么了，对不对？他把我们归纳得非常好，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但是别停在这里，是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又说是自己行不义，还要阻挡真理的人，
相当狂妄的人。
所以十八节实际上是一个判决书，
人就被归档。
对了，对，人在神的眼中啊，就要被定罪了，因为罪行都已经很明显了，证据确凿。这个证据是什么？是在人的身上显出来，是因为人的身上显出来，所以天上才有那个愤怒啊。但是你要向一个罪人指出他的问题，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有两个办法去做，就是一般我们要说，哎，请你传福音啊，这个预备传道人他总是会从这两个方向去做，那这两个方向自己要决定是哪一个方向比较有利。一个就是说去讲理，告诉人家说为什么无神是没道理的，有神是有道理的。还有一个就是根本跳过这些问题，你必须站在神的话上，你要知道，你也相信。这个听到的人无论他怎么样行不义阻挡真理，他心里面仍然有着那个所谓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这个我记得我大学里跟那些同学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读的。
这个实在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你花很多很多的力气去从人的思辨里面要告诉他有一个神。就算你能够说服他呢，你也没有解决问题啊。
你要跟他讲理，他会有不断的问题来问你的。
他之所以会讲这些理，就是他自己心里面已经讲过一遍了，他已经把自己讲到一个地步呢，自己心里面那个虽然知道神，讲成什么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自己已经打败仗了。从此以后他所说的理性啊，他的理念啊，就成了他离开神的工具。
有些是科学，
你现在跟他讲的再多再多，你也只能够讲到哪一点呢？你只能够讲回到二十一节，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那这一切的理呢，有没有必要去讲才能把他带回到这里？不见得的。也许更好的办法就是像你讲的，你直接让人家看十九节，这是我们共同讨论的立场，因为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的。你的确有关于神的事情我们是知道一些的，
读了十九二十让人无可推诿。好，一读怎么样？一推不推诿？
是啊，剩下的都叫做推诿了。就是他那个推诿去讲理，听的人也听得累，讲的人也讲得累，讲到最后呢，你心里面还是空荡荡，脑子疲劳了。这种传福音的办法不是很好的。保罗给我们讲的办法呢，是直接从那个神所立的根基，就是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对于这个显明，有的人要加以肯定，有的人要加以否定，是如此而已。人根本就没有一个选择，所谓无神论。 你不可能有这个。若不是神已经把他自己的事情，有关于这个神的事情摆在你心里面，你根本就无从谈这个无神论。
是的呀，
对不对？
都是不存在的东西去否定它干嘛？
对呀，你没法否定一个空的东西，连定义都没办法定义。所谓无神论不过是什么呢？对于你所知道的神呢、啊，不当作神去荣耀它，把它变成虚无的东西，把它变成一种说法，变成一种现象、嗯、解释到别的地方去，如此而已。
嗯，
啊，那这些圣经大家就是比较熟啦，比如很多人都会背十九二十节啦。
嗯，
二十节之后二十一节说什么、嗯、要是把圣经盖起来的话就比较难了啊，为什么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了三十二节都是讲这些离开神的人？那就是为了解释前面十八节我们花了好多时间来讲的，这是神的愤怒显明在他们的身上。
嗯、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创世纪》里那个该隐的后裔啊，神任凭他们就是有什么主事的。
嗯，你讲的一点都没错。我们的血缘上虽然是挪亚的后裔，不是该隐的后裔，我们在性质上、本质上
脱不离不了这个，
在人的属性上仍然是该隐的。所有抵挡神、阻挡真理的道理，一定都在这底下给列明白了。这是一个清单，你只要是反对神的、不寻求神的，一定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己。
嗯，
那你说保罗写这些其实是给我们干什么用的？这些人不会去读了，不把神当作神，你怎么会来读罗马书呢？
嗯，
他是写给这些弟兄姐妹，照说这世人都犯了罪就好了嘛，可以直接跳过去，他为什么要写得这么仔细呢？
写仔细，
嗯，
这个人在不断的堕落。
嗯，那是不错，他是在形容这个，他是在描述这个情景，可是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给弟兄姐妹们看呢？
看到自己啊，
这些人应该是已经信主的，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像这样子啊，上面有同性恋的啊，什么什么的，有杀人的啊，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
嗯，面对审判，
你知道这个做医生的人啊，你认为他们最有用的教科书是什么教科书？是道理书呢，还是图画书？
道理书还是图画书？这个不懂了。你要看中医还是西医了？
西医。
西医、啊。
中医没有图画书的，因为中医看的病是看不见的。
西医是什么？有分子结构，也有病理研究。
所谓道理书呢，就是你要去懂的。这个是你在医学院学的，在上课学的。病人都到眼前了，你还在翻你的道理书，那你这个医生是不及格的。
嗯，
可是什么书很重要呢？图画书。他们医生要考试的、嗯、考很多就是考看图说话。
嗯，
他给你一个照片，问你说这可能是什么、
嗯、
你如果连可能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做诊断？你要给他做什么检查？你怎么决定呢？
中国人现在指标都是啊，先做检查，做个 B 超，验个血，对不对？
哎，那是不错。做 B 超验血之前，你总得他总有个病征，有个病象嘛。
嗯，
内科的讲不出来的话，身上很多的东西啊，有经验的医生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啊。
嗯，那症状发、啊、已经什么中毒到什么程度了，对吧？还有没有得救？
哎，很多小地方普通人看不出来，他们有经验的医生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要把这个确定啊，你才知道说这个是不是病啊，这个病有多严重。罗马书一章其实就是、
给人看病、
哎、给人看病的这个病象大全。不但这个病象大全给我们、嗯、它背后这个病理啊也给我们你刚才所讲的那三个任凭。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神会任凭你？当神这样任凭你的时候，在你身上又会有什么样的病象？你读明白了这一段，就能够让我们对于世界上的种种形形象象啊，不会再迷惑，也不需要另外再有个人告诉你什么别的说法、别的道理。那当然，我们自己一定能够从其中找到自己的。你不可能一个罪人在这章里面找不到他自己，对吧？
有很多啊。
所以这章圣经其实很重要的啊。嗯，但是能背这章圣经的人就不多了。
嗯，
而且这个东西难背就难背在这里，它没道理的。
嗯，路加对蒙哥有信心。
算了，蒙哥只背那种能够大概找出方向、大概找出道理的三个任凭，我大概可以把它背出来啊。要是好好读过一遍以后，但是这个任凭之后发的种种变相，哎呦，那你非得年纪轻、脑子好一点的。蒙哥现在已经是六十几岁的人了，我们就按着这个尺码，按着这个顺序往后面看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神的事情是人能不能知道，是能知道，可不可以晓得，可以晓得。怎么晓得？我们心里的晓得，还有神所创造世界的晓得。你观看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个晓得本身就是让你无可推诿的。人无论讲出什么道理来都叫做什么？推诿。
推诿。
你不讲也就罢了，
多讲就是推诿。
你多讲就是推诿。从前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么说的，哎，恐怕一定有个造物主，因为太奇妙了，这个叫做不推诿，虽然我不认识他。
对太奇妙了。
但是就是这个我们心里所知道的、所晓得的，哎，有关于神的事情，有关于他的永能和神性，圣经给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这个知道。你第一，你要把神当作神；第二，你要感谢神。哎，他很有意思啊，他不是说你就这个知道就要去寻找神。
要感谢他，谢。
哎，为什么是当作神感谢神，而不是说寻找神研究神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照说，我们假如说啊，我心里面有一个指南针，有一个方向，我一直不知道，或者把它忽略掉了，或者把它忘了，不管怎么样，现在有人告诉我了，那我就赶快哎找答案嘛，对吧？找方向嘛。可是他却不是这样子，哎，他说的事情很简单，你就着你的知道在做两件事情：把神当作神荣耀他，把神当作神感谢他。
你就像是发现神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
然后呢
你就知道感受到神爱你。
真的吗？你这么厉害，你还没信主，你跟你同学读了十九节、二十节，他们就可以感受到神对他的关爱吗？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就比较容易了。那你如果心里面知道神，借着所造之物也晓得一定有一位神，那照着我们的这个有毛病的思辨来想的话，那就赶快去寻找神。其实你寻找得到，寻找不到，研究神。查考神行吗？
没有从哪里开始，不知道。
没有地方开始啊，怎么开始？除非那一位神要带领你去找到他，或者给你一条找到他的路，要不然你根本找不到他。那怎么样让神和你搭上线？其实是当你把神当作神，荣耀他，感谢他的时候，神会主动带领你。你留在原地就好了，不需要有任何的动作，这就证明神是真神，神是活神。就是福音聚会，因为有的人他就算受了感动，你叫他开口祷告，他还是很不自在。那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可以帮着他呢？你就稍微把这个道理讲一讲，说我们负责对空气讲话啊，上帝负责听，好不好？
上帝负责在生活里面向你带领你。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什么？荣耀他，感谢他。神知道谁是敬虔人，他会搭救他们。
我们祷告的时候一般都说：“主啊，感谢你。”祷告的第一句，
你就算这样子也好嘛，就天父啊，我愿意荣耀你，我愿意感谢你，帮助我认识你，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剩下是他的事情。当然对着我们传福音来讲呢，其实能够听进我们福音的人已经是神在带领他了。
没错，所以有时候会回头看，他会更加深刻，
然后他更会发现说，哎呀，这条救恩的道路老早就在他身边了。
是的，不得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当作神可以干什么呢？你单是把他当作神就是一种荣耀他了。你对他从你心里面发出感谢，这样，哎呀，我们这样说有点大胆啊，你就会引动神，其实神早就知道你，
这早就在做了。
对，所以你才会听见福音。
嗯，
这是保罗传福音的这个基本招式，很厉害的。
嗯，当作神。
好了，陆家，我们到这里需要停一停，下一周的节目再继续讨论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背后可能是怎么打算、怎么构思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囊，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